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很感谢神把我们的到中国还有香港的短宣队平安的带回我们的家中。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坐在我们当中的队员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有没有去短宣的队伍？有没有人在这里都不在吗？啊，哦，在英文堂做见证，好，那就让他们安心的在那边做见证哈。有机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等一下吃饭的时候跟他们问个平安。在教会圣诗上面呢，有很多的诗歌都是在反映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救恩，而这样的救恩不单单只是带给我们今生的盼望，也是带给我们永恒的一个希望，那就是在天上这一个天上的家。特别是在美国的历史当中里面，有一段的时间，那是黑人，特别是黑人在过着奴隶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很苦闷的时候，什么是他们的盼望呢？要钱没有钱，要玩乐没有玩乐，那怎么办呢？他们常常想望的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在黑人民歌当中里面，有一些歌是在反映着这一种的盼望，比如说有一些老基督徒比较熟悉的《这世界非我家》，就是在反映出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长久居留之地。另外还有一首诗歌是 Josh Scheller 他所写的，叫做《我是客旅》，也多少描写到我们基督徒不要常常把我们的眼光只定睛在今生这个世界。其实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在这世界上只是一个短暂的过路客而已。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有一点关系，所以呢我就把它拿出来我唱给大家听我再唱给大家听。我是客旅，我跟 Julian 都没有配合过，我只是觉得只是想讲信息那唱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
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感谢主。来，我们一起看今天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要读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第四到第九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到第九节，请。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也就是说耶和华怎么说，亚伯兰就照着怎么做。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1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为要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真的，亚伯兰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今天你所读到的圣经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我们读到真正的经文的时候，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神要赐给他的地就是迦南地。那这个对吗？说实在的，这当然也是对的。不过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拿出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地也不是亚伯兰心中里面，或者是说他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默示 的那个地。的确神有应许到以色列人要得到迦南美地，但是从亚伯兰那信心的眼光来看，那迦南美地还不足以跟将来未来那个永恒的天上的家、神的家来做一个比较，来一个做一个比邻。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因为他等候的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说那一座城是什么呢？是神所经营的，是神所建造的。那就表示什么？不是这地上的，那一定是在天上的。所以 今天我要看给大家讲的，为什么我的题目叫做行走天路？因为我们看见以后亚伯兰并没有就在神说这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他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因为亚伯兰知道他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他不过是跟啊是这一个啊是寄居而已。我要请大家再把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经文再看详细一点。在第六节那个地方说亚伯兰经过那地，我要请大家注意到那经过两个字。什么叫做经过？经过的意思就不是停留嘛，对吗？你经过只是 passing through， 是做一个短暂的停留而已嘛。你看后来讲到亚伯兰就带着全家大小到了事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你再注意到这个圣经里边再往下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第八节那里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利恒东边的山支搭帐篷。你看这里又有一个字叫做迁到，迁移。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所读的最后一节圣经里面又讲到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渐渐迁往南地区。那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特别请你注意到这几个字呢？我要让你看到亚伯兰他一次又一次的搬迁，因为知道他所经过之地都不是他永久的家乡。真正他所盼望所想要的家乡是哪里？就是刚才跟你讲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既然基督徒所盼望的是那天上的家，那我们要问的是在地上这个日子到底是叫做什么，怎么样的人生你可以算是你是一个寄居的人生。在一个人如果立志要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在他的生活当中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质可以算是你可以算是一个天路客？我讲到这个呢，这是我跳脱我今天所要讲的。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我会鼓励你去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所写的。这本书是除了圣经以外古今中外销售最多的一本书，到今天仍然没有褪色。今天有人把它重新翻译过，它的名字改变的叫做直奔永恒，最新的一本叫做直奔永恒，那是重新翻译的啊。如果你对英文也有兴趣，中文也有兴趣，这本书是中英对照的，欢迎你去看。我以后再往下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引用到《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片段来作为一些说明。其实神把亚伯拉罕的生平放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目的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从亚伯拉罕身上里面去学习到过一个客旅的生活。今天早晨我们时间不多，因为我们还有圣餐，我要从两个层面来跟大家的思想什么叫做客旅人生，什么叫做行走天路。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亚伯兰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为耶和华筑坛，他为耶和华筑坛。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你至少看见两次这一个亚伯兰为神所筑的坛，一次是在示剑，一次是在伯特利东边的山。这两个地方都在迦南地的范围。我们要问为什么要筑坛？为什么要筑坛？ 只是为了要有一个宗教仪式吗？恐怕要比这样的一个认知更多一点点。我请大家再读一次这一个十二章第六到第七节，这里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些圣经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样在哪里呢？就是在摩利橡树那里。这个有意思吗？橡树代表什么？为什么要在橡树那里那么来筑一座坛呢？这个圣经每个东西都有意义的，不是随便乱讲的。我请大家一起来看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请你翻到创世纪第35章第四节。创世纪第35章第四节，这一段的圣经是提到雅各在伯特利那边筑坛给神的。那在这里的第四节里面讲什么呢？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请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请你特别注意到后面那说，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弟兄姐妹，我问你，他藏什么？他藏什么？藏神像。对了，他藏神像在那一个橡树底下。我再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圣经，何西阿书，旧约小先知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我要请大家看第四章。何西阿书找得到吗？小先知啊，大概在1000几页附近啊，请你看第四章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这里是何西阿指出以色列人的败坏。那么这个十三节，请你们念。那这一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十三节，请。在各山冈、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弟兄姐妹，从刚才当你读的这两处的经文里面，我相信你已经看出来了，摩利橡树不但是个拜偶像的地方，也是那个外邦宗教行淫乱的场所。也就是说，摩利橡树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宗教和这世界上的道德。基督徒，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所面对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是这一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环境，到处充满了异教的思想，到处充满道德尺度的挑战。基督徒要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能够在世俗的宗教跟世俗的道德这种败坏罪恶的当中能够分别出来？如果你能够被分别出来，你就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这个神对亚伯拉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的后代至少一部分的人要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亚伯兰的子孙要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个异教的思想，怎么样能够面对道德败坏的挑战呢？那亚伯兰决定用一种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回应，这一个表达就是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神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当中里面看到筑坛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在哪里，那就是耶和华要以筑坛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百姓，我们这个族群是跟迦南人不同的。虽然我们今天神把我们呼召出来住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但是我们用这个祭坛来表达我们绝对不愿意被异族的宗教和文化所同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迁移到了这里来，看我们上个礼拜，这个前两个礼拜吧，哈，这个我们这里这个啊，有这个刘志山牧师在这里给我们讲，还有刘志山给我们唱歌，那么他讲了一篇的小很短的信息里面说，我们都是什么移民，你还记得吗？啊，我们都是移民呢。那我们今天我们移民到哪里？我们移民到美国来居住。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大概在300多年前，当那个新教徒从英格兰移民到这一块新大陆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这一个土地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不是先建立自己的家园，而是在这新的土地上面筑起敬拜的坛，也就是建立教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地方，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地方，他怎么样能够，他人数是这么的少，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个异邦文化还有道德的一个挑战呢？他们决定一开始就在这个地方设立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差不多在400年后的今天呢，今天的美国正在受到许多无神论者还有其他宗教的挑战。今天这些的人企图将基督教的思想和基督教的影响从美国的政府体系，从我们的教育制度，从人的生活当中里面做一个根本的铲除。我们看见现在今天在美国的基督的教会越来越受到异教的影响，虽然我们还不至于完全被同化的地步，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不能不去思想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继续保有自己纯洁的信仰，为神做见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保有我们那种独一真神的敬拜？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教会都应当去思考的课题了，特别是每个基督徒的家庭。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除了礼拜天来到礼拜堂敬拜神以外，我要请问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设立家庭祭坛？你的儿子你的儿女们怎么样看出你的信仰跟他在外面所接触到的其他同学那些异教的思想，那么你所活出的见证，你活出的榜样能够见证的确是与众不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说，亚伯兰这个亚伯兰呢从那里 不管他迁到哪里，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第八节里面特别加上一句话，说什么？说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有重要吗？我跟你讲，很重要。如果你把它比较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句话有多么重要。因为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人类自己要做一座什么巴别塔，这个巴别塔的目的是什么？人要宣扬自己的名啊，人要宣扬的是自己的名。但是现在亚伯兰说，我要在我不管我迁到哪里，我在那里我就要筑一座坛，目的就是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你的儿女知道你常常求告耶和华的名吗？你的儿女知道你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吗？你的儿孙们知道你跟神很亲近吗？值得我们去思考。你有常常像亚伯兰一样的带领家人来到祭坛的面前求告主的名吗？第二，亚伯兰在这一个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他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支搭帐篷。支搭帐篷。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利恒，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尽管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这两座城都是人口密集繁华的城市，但是亚伯兰选择在东边的山区那里呢支搭帐篷。什么是帐篷？大家都露营过嘛，哈，有没有天平过？有啊，啊，天平的时候你要支搭帐篷对吗？支搭帐篷需要不需要打地基啊？要啊，真的支搭帐篷要打地基啊？没，不需要的。你支搭帐篷是不需要有地基的，半个小时里面就可以把它搭建起来，或者是把它拆除完毕的，不是吗？是随时可以迁移的。这一点跟亚伯兰从前在哈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父亲还健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跟他的父亲在哈兰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从我们今天的圣经的观念来看，亚伯兰他的确也软弱过，也失败过，因为他没有真的照神的吩咐就勇往直前。他有一些的考虑，他有一些的拦阻。是的，亚伯兰他曾经失败过，但是他现在他决心专心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他不愿意在一个定点把它定居下来，他宁愿这个在宁愿在这个世界上呢啊，迦南这个迦南地所代表就是世界啊，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流动移走，他愿意过一个帐篷的人生。事实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亚伯兰他就是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写照，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呢，他还是住帐篷的。亚伯兰没有为自己买过一栋楼房啊，他不是没钱啊，他有钱啊，但是他没有为自己买过一栋楼房啊。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人才把他从那个帐篷里边呢，把他这个把他的尸体拿出来，葬在跟他的妻子葬在一起，在这一个麦比拉的洞穴里面。我们要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没有？当然有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亚伯兰所等候的是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知道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而且神曾说，那一个城就是他们，这个神的城，神要作为他们的神。 希伯来书又加上一句话说，亚伯兰并不觉得他过这样的生活以为耻。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在世人面前，究竟我们所摆出的见证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里边，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可以很自豪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能够跟别人来说，我们现在所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盼望那天上的家。你能说得上来吗？要不然我们所过的就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啊，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我们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呢？亚伯兰选择，他也证明他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他选择过一个什么帐篷的人生。那当然今天时代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把你的房子全都卖了，我们开始全部搭帐篷的了啊。不过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个当中里面一个属灵的意涵，那么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多少要把它反映出我们有这样的人生观。帐篷是什么？帐篷除了它可以随时迁移之外，还有一个，你在帐篷里面呢，你容不下太多东西的，同意吗？你基本上你如果去露营哈，你会不会把你家里面橱柜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过去？大概没有人这样做了，不会庸人自扰了。你带什么东西啊？告诉我，你带什么？啊？睡袋还有什么？睡袋还有什么？我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我知道每一个人可能带的也不大一样，对不对？但是我用个简单的话来讲，你带什么东西？就是除了必须带的以外，其他都不带，对吧？啊，除了必须带的以外，其他都不带。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帐篷了，对吗？所谓的帐篷。所以任何不需要的、没有必要的都必须舍弃。那我再用另外一个话来讲，我套用保罗的说法，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克制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人有这个肉体的 desire 的这个私欲嘛，对不对？看什么都想要嘛，都想买嘛，对不对？有人告诉我说，女人总是少一件衣服嘛，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男人少什么我也不晓得哈。我们一定要去懂得怎么样克制自己肉体的私欲，不要太过于贪图这世界上的享受。那我这样讲不是说那我们就要去过一个一贫如洗的生活，事实上亚伯兰也不是。我们都知道今天你所读的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的这个亚伯兰呢，他所积蓄的财物啊，哎呀，多得不得了。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财物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亚伯兰过这种帐篷的生活把它解释成为说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我想那样的解释不一定合乎圣经的，不一定合乎圣经的。那么怎么样能够了解呢？有一个，我要从圣经我的体会是这样，神的确赐福了亚伯拉罕，给他许多的牛羊，给他许多的骆驼，给他许多的仆婢，但是圣经一直强调一个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神给的。那么换句话说什么？如果不是神给的，他不要。啊，他的确这样做。我们之后在这个创世纪第14章21节里边呢，亚伯兰曾经对那个索多玛王这样讲过的。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亚伯兰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是亚伯兰他的一个人生的态度。他只要的是什么？神的赐福。他不会想要用人的办法去抢、去夺、去得到自己所想要的。那弟兄姐妹，这一个观点在应用在你在我的身上里面，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财富。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赐福，那是你神给你的，你就感恩领受吧。 但是你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真正感觉到那是上帝给你的呢？还是你觉得这都是我用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奋斗、我所争取而来的呢？这是靠我的本事而已啊。其实这些都是在反映出我们的一种人生观的。面对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吸引的啊。这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吸引，年长的也有年长的吸引的啊。这个，哎呀，我跟不上的。这个看到那年轻人今天是 iPad、iPad， 他现在不知道 i 什么东西的，又 e 什么的，我都搞不清楚了。赶不上的。那我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讲用这个啊、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我很喜欢他的书，就是 F.B. Meyer。F.B. Meyer 他写过一本有关于亚伯拉罕的那个书里边呢，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去听。以下我这两段是把它直接抄录下来的。他说什么呢？神的子民应该过这样超俗的生活，以便向世人做见证，这是极其重要的事。如果我们不能断绝对周围事物的贪恋，世人何能相信我们有关未来盼望的讲论？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的汲汲营营，一样贪得无厌，一样焦虑烦忧，依赖短暂人生种种的快乐和享受，难道他们不会怀疑我们信仰表白的真实性吗？不会怀疑遥远之处确实有座真正的城吗？下面一段他说：请悬崖勒马吧，现今的基督徒实在太专注于事业、享乐、奢侈和纵欲了。天国的子民和这世代人之间的区别变得微乎其微，即使普通的观察者也无法从他们家中的摆设、儿女的教育、身上的装饰和生意的经营上看出任何不同。他们吃喝、买卖、设计、建造、嫁娶，在婚姻的事上投降。下面这一句话是他的结论：显然洪水正漫过倾斜的堤防，就要把他们冲走。弟兄姐妹，你自己的信仰堤防建造的好吗？洪水来了吗？挡得住吗？盼望我们能够思想，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不单单只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而已，不只是在今生上的有盼望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圣餐的目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我们等候神的再来。我们必须借着圣餐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等候基督的再来的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当省察，我们应当要这一个省察以后才来吃这个饼这个杯。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来省察说我们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可是我们今天特别用借着亚伯拉罕，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真的像是一个在等候神的人吗？我们会不会把这地上所有我们的钱财抓得太紧？我们有没有用过神给我们的钱来投资在神国的事业上？我们有没有用神给我们的钱用来帮助别人的需要上？ 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透过亚伯兰他的足坛，他的四搭帐篷，你来提醒我们，神，我们必须越先筑起我们的坛，我们要借着坛来让世人看见，我们跟这世上的宗教、这世俗的道德是不同，因为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在你的坛的面前，我们所尊崇的是耶和华的名，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名誉，我们所看重的是神你的名被高举。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过着一个客旅的人生，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帐篷挖得太深，根基放得太深沉，以至于没有办法为了神你的计划，为了神你的目的，我们甘心情愿的做一些的迁移。我们太安逸了，我们太习惯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主啊，以至于我们对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却好像视若无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借着主你来调整我们的眼光。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需要，我们真的很需要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真的过一个帐篷的人生。求主带领我们，主，当我们来纪念主，我们要拨这个饼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神你也没有眷恋你天上的荣华。主啊，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但是你甘心情愿的降世为人，谦卑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住在世人中间，为的是把你的恩典，为的是把你的真理带到世人中间。主啊，这岂不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吗？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让人看见我们是随时随地也愿意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真理来与人分享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美国过着一个非常安这个舒适的生活。我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只要主我们清楚明白神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愿意不惜一切的代价，我们愿意来跟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在座的父母们愿意设立家庭的祭坛，用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见证来影响我们的后一代，来跟随你，效法我们，如同我们效法主一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